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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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为您在空中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每一个星期五是生活百花园，星期一是情感交流站，每星期的二三四就是按章按节的为各位来讲解圣经。圣经是需要全面的认识，不是我喜欢哪一段就认识哪一段，全面的认识好帮助我们可以融会贯通。那么每星期一和星期五呢，就用一些个主题配着圣经，或者是用圣经来配合一些主题，使我们能够从这个解经讲道理认识神的话，知道我们如何来跟随基督。今天是星期五，我们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要和各位一起借着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31到40节来认识我们如何能够帮别人的忙。您知道帮忙呢也需要有管道的，我们不能够随便走出去说我要帮你，人家会很害怕，不知道你要干什么。这就好像在美国，当美国有一个州啊，他们面对这个经济衰退的时候，很多人失业啊，很多人真是要拿救济金啊，那么这些个老人当然就更没有人照顾了，原本可以照顾一下的这些年轻人自己都吃不饱了，哪有力气去照顾老人呢？加上政府的钱也不多，所以呢帮助穷人像好像帮助那些个街友啊无家可归的人啊孤儿寡妇的钱就少之又少了，特别是一些个孩子们需要一些个补助啊才可以完成学业，那这个补助也就少了。因此呢在当地有一个教会，他们就站起来，看见这个社会的需要，看见政府经济的不足，他们就起来去帮助这个社会。所以这个牧师呢就去找这个市的市长说，我们教会能为你们做什么。哎呀，这个市长好高兴啊，因为所有的人找市长的都是在向他要钱，只有这个教会说我们能够帮你什么呢。这个市长就立刻告诉他们说，我们有超过20000个孤苦无依的老人，没有人去探访他们，没有人去替他们送点吃的，所以有些人都饿肚子。因此呢教会就立刻派人说，我们组织一个队来专门来探访这些个孤苦无人探访的老人，还有数百名的儿童啊，他们需要寄养家庭。什么叫做寄养家庭呢？就这个孩子的父母没有能力来照顾这个小孩了，譬如说父母可能是吸毒啦、酗酒啊，结果被抓到这个监牢里面去了，那小孩怎么办呢？就需要放在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家庭里面来继续的帮助他们长大。所以教会也就担起这个责任了，他们就到处去找教会里的会友说，有谁的家庭能够开放帮助这些小孩在你家住，你提供他们吃住，帮助他们上学呢？哎，很多人都起来。所以您看，当基督徒站起来做这些事的时候，就影响了这个社会，也在这个社会当中呢做了美好的见证。在马太福音25章在第40节，主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很多，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钱，但是我们可以有力量，虽然不是每一个人的家庭都能够打开，但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多余的钱，让我们不要每一次都吃得那么好，吃得太好了对身体一点帮助都没有，让我们用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资源来成就上帝国度的工作。施与别人并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好，今天就借着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31-40节，我们一起来思想认识如何能够慷慨地帮助别人呢？
生活百花园，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慷慨付出。圣经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在今天我们所攻读的这一段经文，分羊的比喻是主耶稣亲口说的，是我们的主预言将来他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的情形。在这里我们的主采用比喻的方式让我们清楚明白。在31节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同着众天使降临。根据圣经的记载，主耶稣再来以后，审判至少有四种。第一种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根据哥林多后书5章10节，根据彼得前书4章17节，都在提醒我们，这一个审判的对象是教会中的信徒，无论是生是死，都包括在这一个审判里面。第二个审判提到的是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根据《使徒行传》10章42节，还有《提摩太后书》4章1节告诉我们，这个审判的对象是主再来的时候依然活在地上的万民，也就是不信的外邦人。至于不信的犹太人，他们也要受到审判。另外一个审判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这个是在千年国度以后，新天新地以前，为着要确定是谁要遭受永火的刑罚呢？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根据启示录20章5到6节里告诉我们，是在第一次复活的时候没份复活的人。现在呢，他们都要复活受审判，然后被扔在火湖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另外还有一个审判，就是末日的时候对于堕落犯罪天使的审判。在这一次的审判里，得胜的基督徒要做审判官，这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三节，还有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的。今天主的宝座对于我们来说是施恩的宝座，这个施恩座使我们可以随时的到这个施恩座前来求帮助。但是将来这个荣耀的宝座是圣洁的，他是要施行审判的。到那一天，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前面，圣经说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那么绵羊是什么样的人？山羊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都知道绵羊的生性比较温良，山羊的生性比较凶狠好斗。主的审判是绝对公平的，他无论是对于信主的不信主的，所有世界上的人，主都要审判。因为世人是神所创造的，不管我们相不相信他，都是属神的。那时神将这个世人呢，分别好的和坏的要分别开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将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之后神就宣布说，你们这些在右边的是蒙我父赐福的人，你们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些温良如绵羊的世人，他们顺着本性来做事，他们的是非之心呢，就显出功用。罗马书第二章十四到第十五节说到是非之心呢，在人的里面会显出功用的。这一些人的一生大体上还是受到神的约束，受到神的管理，所以他们是蒙神赐福的。为此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无论做什么善行，无论给予别人什么好处，那都是因为蒙神赐福的缘故。所以我们有机会行善就要快快的行，千万不要说我已经奉献了十分之一给在教会里了，那么这些事情我就不管了。不，奉献给神十分之一是理所当然的，另外拿出钱财来帮助人，这是应该的。我们也千万不要说我对这个奉献没有什么感动，没有感动并不表示这件事情是神不重视的。没有感动的问题是出在于我们的心。为什么没有感动呢？因为世人都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所言所行，无论是大事小事，每一个善行，每一个恶行，每一个细节都蒙主纪念。严格说来，神是要纪念我们的善行，为着他要赐福我们。我们如何的对待人，神也要如何的对待我们。这真是令我们想不到，我们如何对待别人竟然成了分别好人和坏人的根据。所以我们对每一天所遇到的人，有一些人是可能天天遇到，有一些人可能一生只遇见一次，都不可以随便的对待他们。因为不管我们今天是谁，有什么背景，有什么地位，到那一天，不管你愿不愿意，每一个人都要聚集在主的前面，因为主要审判。今天我们有自由，我高兴帮助这个穷人，我就帮助他，我不高兴，我就假装看不见，从他身边走过。今天我们有绝对的自由，有绝对的选择权，但是等到那一天，主说到我前面来，那就由不得我们选择了。因为这一位万王之王，他要审判他的万民，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虽然是被动的，也必须应命前来。所以今天一个罪人，我们有权选择悔改还是继续犯罪，但是我们永远没有这个选择权，是我要不要受到这位万王之王的审判。圣经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由神来做决定，谁要去永生里，谁要到永死里。有不少的人认为我是基督徒，我已经受洗了，所以我不管怎么做， 天堂我是去定了，但是根据圣经来看，我们若是真相信主，真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一定会受到圣灵的带领，受到圣灵的管理。如果神的灵管不了我们，我们也不听神说什么，我们还算是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吗？当然，今天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试探、患难，神会帮助我们。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这位坐在施恩宝座上荣耀的神，他要帮助我们。但是这一座施恩座到了最后，他会成为一个审判的宝座，那个时候来后悔可能就嫌晚了。在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首先是对那些蒙福的人说话，这些人是将善行已经行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那就是说这个小人物有没有吃的，有没有喝的，有没有生病，有没有受欺负受冤枉，他很在乎，因为他里面的神在乎。所以一个爱心的行为，一个不嫌麻烦的义行，主是那么样的高兴，因为主不只是纪念，主也宝贵。因此在今天读的经文里，我们的主就先要祝福他们，爱是永不止息的，所有的爱心所做的事，就是在天国里，在永世里，它的价值是永不止息的。在这里我们的主并不是称赞那些喜欢高谈阔论爱心的人，我们的主也不是称赞那些希望有爱心的人，我们的主乃是称赞那些在实际的行动上表现出爱心的人。这些人的爱心表现不是相爱在言语和舌头上，而是表现在行为和诚实上。这种爱心严格说来，那是一种出于信心的行为，所以真诚的爱心是以真的信心为根基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表现我们信心的行为，就用爱心将它表现出去。我们帮助别人，其实并不在乎我们有没有丰富的财力，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这颗信心，有没有主所重视的爱心。如果我们不顾自己的缺乏而愿意帮助贫乏的弟兄，您说我们的神会不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的41节，这是一节非常出名的经句，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今天我们活在世上，要面对许多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么神在审判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就不闻不问，就让我们过去呢？我相信不会的。人生在世要经过不同的考验，首先就是时间的考验。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中，无论我们侍奉神也好，我们做神的工作，灵修热心待人也好，许多事情我们很容易变成习以为常。这个习以为常啊，不知不觉就渐渐失去了那个活力，也失去了那个领悟的能力，也就是说没什么感觉了，心灵呢开始硬化了，失去了属灵的新鲜感，失去了原来因为侍奉神灵修爱人而有的喜乐，慢慢的我们僵硬退化了，就变成冷淡退后，甚至跌倒。所以我们的神叫我们在面对这种考验的时候，不要忘记心灵固然愿意，肉体也要愿意。因此我们需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另外还有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就是世俗的考验。世俗啊，它有最终之乐。不要以为犯罪的人很痛苦，不是，它有最终之乐。世俗有迷醉人的方式，它有方法使我们腐化，让我们越来越追求物质的享受，越来越漠视别人的需要。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啊，让人常常是难以防备啊。所以在这个纸醉金迷的考验当中，许多人不知不觉的对于属灵的事，对于神的话已经不再有兴趣了。因为罪透过了我们的眼睛， 就像眼目的情欲，它会进步成为今生的骄傲，结果最会使我们连心灵固然愿意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切切地求主来帮助怜悯我们，免得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两手空空啊，什么都没做，从来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做一点事儿，什么都为自己，这个结局就是可悲的。趁着还有今日，让我们越过自己的限制，就是越过老我，超越自己所谓的感觉，而用信心使我们与神连结起来。
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一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
有一个老先生在寒冷的天气里头，独自一个人畏缩着身子站在河边，他希望有个好心的人能够载他一程有一些骑马的骑士从他面前经过，他却没有任何的反应。直到一个骑士过来，他就请求这个骑士带他过河。那个人就说了，没问题，请上来吧。他扶着早已冻僵的老人上了马，不但过了河，还把他送到了目的地。抵达了温暖的农舍之后，骑士很好奇地问这个老人，为什么有好几个骑士经过，这老人家都不吭声，这唯独就找上他呢？这时候老人家就回答了，
我很会看人，我看其他骑士的眼光，马上就了解他们根本不关心别人的状况，问了也是白问，但在你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仁慈和怜悯，因此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助我。 我们的眼睛会说话，人们是否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呢？让我们学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用上帝的慈爱看四周的人，并付出实际的行动。
为普世华人祷告。
农民工的福音事工在传福音、牧养及栽培上都有很大的难度。许多工厂或店铺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十二小时，要工人抽出空档参加聚会相当困难。加上民工的流动性大，想要稳定跟进并不容易。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祝福临到每一个民工聚会点，吸引民工渴慕你的话语。愿众多向民工传福音的工人们领受从你而来的智慧与策略，能够有效地跟进栽培。愿他们的信心与盼望都在跟随与侍奉你中越发的火热。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做完了祷告，我们就知道如何能够替民工祷告，如何能够替那些向民工传福音的人祷告。他们的需要是时间，是机会，求主赐给他们更多休息的时间，特别是听到的时间。好，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
让爱天天祝我讲，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天天祝我家，
不分日夜秋